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今天来到了1:05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但这时间呢，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哦。让大家呢看到了，我们在今天第一阶段呢，会先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那么呢，今天会针对关护人的部分，所以由立谷的陈淑贞关护人跟大家聊到，到底什么是保护管束、缓刑附保护管束跟假释附保护管束哦。那么这些保护管束里面有一些要遵守的规定，撤销保护管束的规定，还有保护管束履行完成的法律效果。所以在整个保护管束的业务里面呢，我们也会针对哦，譬如说关护工作的对象啦、内容啦、特色啦，还有受保护管束的人要做些什么。好，在下半段呢，就要回到台湾高检署许湘珍检察官来为民众解决问题了。那么今天会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的选举赌盘啊，假讯息。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已经会触法了？那么在这里面呢，详细的包含了譬如说主持参加这个选举赌盘散播假消息构成的刑事责任又是什么，会来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那么包含了法务部的反馈选的自制可爱 Q 版的宣导图片，那么也可以到我们的 You Live Show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哦，来去抓非常可爱哦，有我们的检察官哦，各式的动作都是有的哦。马上要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好，我们先带大家来到关护人时间了。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ab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呢，也就是保护管束的部分了。那么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我们要来同步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陪伴大家也是台北地检署立谷的陈淑贞关护人。我们先让关护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瑶瑶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大家午安。
是的，当然呢今天就要好好来跟大家聊到到底什么是保护管束，那里面包含缓刑假释，还有他要遵守的规定哦，包含了履行完成的法律效果又是为何哦，那包含了这个里面真的内容很多啦，因为包含了这个我们自己本身关护工作的角色，还有辅导哦，还有就是我们的功能啊，如何为民服务，哎，怎么那么多啊？哦，我根本就
谢谢瑶瑶
把它讲清楚，
瑶瑶是，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关护人了。
是，谢谢谢谢各位听众。嗯，然后首先呢说跟大家介绍所谓的那个保护管束。那所谓保护管束，我们就字面上来说呢，因为我们就是所谓的保护，然后管束跟监督。然后所谓的保护的话，就是譬如说一般来讲，就刚刚诚如主持人瑶瑶跟各位听众所报告说，对，缓刑跟假当中它有分为缓刑跟假释。那缓刑的话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都会针对轻微的案件，譬如说他犯了一些比较轻微的一些案件，然后再判刑6个月以下，符合法官给他的缓刑的要件的话呢，那我们就会用保护管束会去给他取代代之。然后另外一种假释呢，就等于是说可能就是触犯法律的他已经去入监执行了，那入监执行之后呢，因为他提前了假释，那假设他的后续的这些残刑的部分呢，我们就会用保护管束去跟他取代。是
哦，然后是用这样的方法。
是，然后保护管束当中呢，当然就是诚如跟刚刚跟各位听众报告的，我们保护管束部分，那关护人的职责呢，当然就是我们会希望，当然都是希望他们顺利的复归社会，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对当事人会有一些指导啊，然后就是引导他们有一些规定，所以就必须要去遵守。那当然有一些保护的部分，就是比如说会提供一些资源就业的部分啊，就学就养的部分，然后让他们能够顺利的复归社会，然后就是跟这个社会能够很那个衔接上，然后能够有一个他自己将来能够有一个稳定的那个人生，然后对他的家庭、对他的个人、对我们的社会都有一些帮助。是，
是。当然，刚刚也有听到我们关护人有讲到了哦，所以你看到这个角色真的很重。之外哦，我们还有讲到提到的这个缓刑跟假释哦，可能大家不是那么了解。
是。那缓刑跟假释应该是说各位听众朋友，就最简单的区别的话，应该是说有一中间的那个差异最明显就是入监执行跟没有入监执行。
对，没错。那这两者为什么差异别这么的大？而且我告诉你，这里面还会关于刑责的部分，对不对？
是，就是说缓刑部分一般来讲，它的我们法律都有规定，就是说它有一些必须，比如说触犯最重本刑，它必须在一定的法律条件以下的那。还有他所判的刑期，那他必须符合一定的那，因为这个刑法的问题，那个讲起来就在时间上又
会
太多，
花很多时间了。对，
那他必须这样才能够符合缓刑的一个要件。那假设呢，那当然就是因为他已经去那个就是触犯法律的人呢，他已经去接受了那个法律的制裁，然后入监执行。那他之后出来就是等于是说提前让他复归社会，比如说他在里面表现良好，那因为我们知道刑法最终的目的绝对不是是去惩罚社会大众，
没错，
是，对，一定是希望就是说未来能够走得更好。是，所以假设他在里面其实表现良好，符合一定的条件之后，那么符合假设的要件，那么就会释放出来。那当然这中间他就必须遵守一些特别的一些法律跟规定，因为他毕竟还是有一些就是法律没有完成的一些就是后面的刑期还没有完成的部分在，所以这两个部分还是会有一点差异的。
是哦，所以让大家也可以更明了哦。不过倒是哦，我们常会看到在保管束期哦，听到了这个被撤销保管束，
是
哦，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还有一些人就觉得说 我又没有犯错，我只是一次没有来去报道，就有这么严重吗？当然严重啊。
嗯，
好，这个部分我们也来让我们公务人说明白。
刚刚诚如那个主持人要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因为我们保护管束当中，那也诚如之前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他必须遵守了一些特别的要件。他比如说刚刚有跟大家，他真的法律非常的好，非常的清楚。然后就是比如说战犯啊没有报到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就会被撤销？因为譬如说他出来的时候他必须就是遵守了，好比说他就必须按时报到。
嗯，
那当然他也不能有再犯罪的一些情况。那假设呢，换言之他如果违
反，对不对？
对，他如果违反了这些，那当然他就必须接受。那当然这中间也有一些法律的要件还有程序，那零零总总，当然如果真的要报告起来也是会发挥的一些时间。对，
是不过倒是啦，这个刚刚有位这个林小姐问说，那通常保护管束它时间有多长？
一般保护管束的时间就是每个案件的情况都不是一样。
譬如说，对，我们
譬如说好比说我们会依照，譬如说以缓刑的部分的话，它可能有时候会2年3年，那当然甚至比如说到5年，会依照他的被判的那个刑期，比如说3个月啊、4个月、5个月、6个月，而定不同的那个就是缓刑保护管束的那个期间。那至于假释的话呢，那当然也就因着他所判的刑度而不同，而他所谓的残刑的部分的保护管束。所以要看每个案件的本身，他并没有一定的所谓的一定的期间是每个人都一样的事。
没错，而且呢我们自己本身哦，这个关务人大家可能不大了解哦，我们会建立所谓的荣誉关务人，可是跟我们的关务人是不大一样。关务人基本上就是所谓执行，好，那么也落实我们整个的譬如说辅导工作啦，还有就是说我们也会将这个保护管束人哦来做分类跟分级嘛，对不对？
是，
因为我们是监督你呀，哈，这个要打屁股了，还敢问这种问题？其实这个荣官的话呢，他是协助我们一些推广业务啊，譬如说就像刚刚我们的这个关务人有讲到了，我们让他可以衔接工作啊，顺利找工作。那这个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的荣誉关务人，因为有很多都是企业来
社会资源的运用，
没错哈，所以跟我们的关务人的工作是不大一样，所以大家不要误导了，荣誉关务人跟关务人不同，关务人是所属在台北地检署下的关务人，他所受这些保护者就是我们的同学出来这个需要就来报道一下啦。
是，
应该这样讲嘛，对不对？
是，
不然的话我看一下，现在刚才有一位王小姐说那不就跟荣官一样差很大不一样，工作不同啦，内容也不同啦，而且包含了我们在家庭上面、心理上面、健康上面，包含社交都要有做所谓的一个这个个别化跟区别化嘛，对吧？
是，没有错，因为每个案件类型不同，那他所得，那他的轻重的程度也不同，所以个别的那个处理是一定有必要存在的。
是林小姐她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她说如果针对那种重刑犯啊、强奸犯啊，还有什么金融犯，那你怎么样来去做这个区分保护管束的部分？
应该是说案件进来的时候，他的案件类型不同，罪名不同，那首先关护人我们本身就会做一个分类，对不对？比如说他性侵案件啊，然后所谓的金融犯罪，那当然他们的处遇就会有不一样。那像现在譬如说以各地检来讲，以性侵案件来讲，通常都是会有一些专股的关护人他在处理这个案件。那因为他的处遇呢跟监督是跟一般的案件会有，对，会不同，所以当然有一些处遇工作也，那这就是我们关护人他展现他专业的部分。
是哦，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最后呢，我们的署政关护人还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就祝大家愉快，然后就是小心谨慎，
真的
不要轻到法律。
是我们，这是我们最不乐见的哈，就希望大家那个有一个这个友善的环境，对
不对？不要酒后驾驶。
是，
对，
也要非常谢谢呢，也是台北地检署我们的署政关护人，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好，
拜
拜，
大家继续有 live show。
成就，那一刻当你微笑回眸。
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预告了，回到了台湾高检署呢。今天我们的许翔侦查官要跟他聊到，就是这个选举赌盘呐、啊。我们常会听到假消息、假讯息啊，这到底有没有处罚？为什么今天会来聊到这一块呢？好，当然呢，两岸三地的好朋友，我们也要来同步开放02372920。我们先让我们的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啦、啊！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翔侦。
是为什么啊？在这个时间好敏感哦，所以呢，都要来好好的。
嗯，没有错哈、啊。对，我打断了瑶瑶。
没关系。
对，嗯，但是呢，因为现在开始进入了选举的白热化的季节了哈、嗯，大家所有的竞选啊的。这各种的花招都出来了，
嗯，
所以呢，我们一定检方哈，还有调查局啦，还有警察局，就要严防所谓的不合法的势力，然后不合法的事情来介入选举。
嗯，
所以我就看到，哎，刚好就是看到昨天有一则新闻，
是
就是调查局呢，他们对于境外的势力来结合，然后呢，要让赌盘的方式来影响到大选，然后甚至散发一些假消息、oh. 所以我们就严阵以待。因此我想说，诶，刚好是这个时间点已经离我们投票时间，总统跟立委投票时间也很接近了，没剩几个月了，所以就来跟大家讲讲这个议题咯。
嗯，所以为什么选举期间呢，就开始我们就要来冲刺选举的赌盘呐、啊？还有这个吓止这个假消息啊，其实真的会影响我们这个神圣的一票。所以如果以这样子来讲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去在这个一般的这个社会大众可以让他们更了解啊，以及到底分辨如何知道是假消息还是真消息啊？
没有错，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在网络的讯息爆炸的时代、
嗯、
所以你怎么样去分辨它是假的还是真的就变得很重要。因为我常常也会收到什么赖群组，哇，大家一发了好多的讯息，我、
嗯、
看了有的很骇人听闻啊，就后来一查证之后才发现，哎呦，啊，这个也不是发生在台湾啊，
是啊，
哎呀，或者说，哎呀，这根本就是假的，言过其实、嗯。那所以大家也觉得很困扰，怎么样去分辨它是假消息或者是真消息？嗯、所以我在这边哈、啊，提供给大家一个
参考、
地方，可以，哎、嗯，对对对对对，哈，实际上我们台湾人比较喜欢用的这个通讯软体就是 LINE 嘛，
嗯，
那 LINE 呢，它有一个官方账号叫做 LINE 讯息查证，大家可以把它加入好友、
哦、是
加进去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如果你就发现说，哎，这个讯息看起来怪怪的，
嗯，
你当然自己我们都要民众要有一些敏感度，
筛选
啊、然后对，去看看这个怎么好像有点不太对劲，或者说言过其实，太夸张了，太渲染。嗯，这时候呢，你就把这则讯息，然后或是新闻报道，哈，或者说什么之类的文字，就把它贴到这个赖讯息查证，
嗯，
这个网，他的那个你就是把他加好友嘛，哈，就是传这个讯息给他看，然后他就会回复给你说，这个到底是真的消息还是假的讯息？
哦、
那如果呢，他可能有时候这个赖的讯息查证呢也没有那么快的时候呢，他到时候他会到时候等他查回来以后，他再回复给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所以呢，大家如果觉得这个消息难辨的时候，千万不要第一个动作就是广发给其他的群组或是其他好友，然后那个就渲染的动作就越来越大了，就一发不可收拾。
对，嗯，是哦，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哦。我们常常在讲说，
那个反诈骗，没错，65，对不对？什么什么、嗯、还有那个家暴的专线113，就大家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讯息查证的一个工具啦。
嗯，是。不过说到了这个选举，常会看到就是开赌盘呐、啊，赌盘呢就有很多人开始散布消息啊，你要压谁赢啊，你要压谁要这个选举的票数啊等等。其实这些好像都构成了刑事案件，对不对？
对啊，我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大家想想看，为什么大家喜欢在选举的时间哈来弄个选举的赌盘？
嗯，
然后还有散发假消息哈。最重要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想要影响选情，想要让自己的
喜欢的
候选人
可以选上，哈、那可能当然更长远的是说，可能有些利益的问题，哈、然后而且可能比如说像选举土盘的话，因为有下注，然后庄家也可以收到一些赌注，所以呢，就是可以投机取巧，可以赚一些获利，哈、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那我们要想说，那这样子到底有没有违法问题？当然是有咯，哈、那我们先从选举赌盘的部分来讲，如果你是那个庄家，哈、主持这个选举赌盘的人、会成立的就是我们刑法268条的意图盈利，哈、然后聚众赌博或是提供赌博场所罪了，哈、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我们这些赌客呢，哈、去纯粹参加，可能就会构成是刑法266条的、在公共场所或是公众的出入的场所赌博罪了，哈、是有关于选举赌盘的部分。那如果是有关于假讯息的部分呢，他的罪就很多了，因为假讯息涉及到很多的面向，比如说我就是看瑶瑶不爽，然后我就用瑶瑶名字说啊，我是瑶瑶，然后那个某某候选人很糟糕，他怎么糟法，我等于说是冒瑶瑶的名字去发布了一些讯息出去，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有所谓的刑法216条、210条的行使伪造私文书罪。那然后呢，那你可能发了这个，比如说对这个重伤这些选举候选人嘛，哈、的消息嘛，所以就会有所谓的刑法309条、310条的所谓的公然侮辱或者是诽谤罪。那还有，因为在选举期间嘛，哈、是选举期间的话，还会涉及到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4条，就是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者不当选，哈、所以他用文字、图画、录音、录影的方法去散播谣言或是传播不实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有5年以下有期徒刑哦。
是。胡小姐想要请教一下，检察官，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呢，通常他的这个刑责会不会很重？然后他说这个会不会牵扯到民事，因为这个有跟个人有相关的。另外他说那要怎么样如何判定说啊，那个他是假的消息呀、避免我们自己也触法。
好的，那个
胡小姐，
你都问得非常好。对对对，我就发现我们的听众
真的很强哎，
法律素养都很高，
比我们厉害。
好的，按十个赞这样。
真的。
那假讯息的部分，我刚才大概稍微提了一下，我再重复一次。也就是说呢，你要分辨它是不是假讯息哈。你如果真的没有把握，第一个你先不要给它传出去，因为你传出去的时候，可能你也变成是散播假讯息的人哦，可能到时候追究起来会有一些问题。我有时候建议大家可以去加那个 LINE 的一个官方账号，叫做 LINE 讯息查证，然后你把这个假你没有办法辨别的讯息贴到那个LINE 讯息查证那边去，然后看他回复给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哈、做一个确认。那然后呢，有没有民事赔偿问题？当然有，因为如果散发假讯息的人被我们发现说这个里面是哈，你要妨害人家的名誉啊，哈，公然侮辱人家啊，或是让人家不能当选啊，对不对？所以这当然会损害到人家，比如说他以后可以当上这个总统，或者是说立委哈之类的。那而且呢，一定会造成他一些精神上的非常的受伤哈，或者说财产上的损失。那这个时候当然是有民事赔偿的问题。那至于刑责重不重的话哈，好。如果是那个公然侮辱罪或者是诽谤罪的话，哈，公然侮辱比较轻嘛，大概是拘役或者是300元以下罚金。那如果是诽谤的话，诽谤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有具体的指责他的一些情事的话，如果是口头的话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如果是你是用文字啊、图画啊，通常是这样子啦，哈，因为讯息嘛，所以就是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但是我刚才有讲过，如果是意图使人不当选，你去散播了这些对候选人不利的讯息的时候呢，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哦。
所以刚才胡小姐有讲到哦，这个都是以这个形式啊，她有讲到，她说那民事会不会也牵扯进去？
会，民事会的，因为哈、其实这就是一刀两面的一体两面的意思了哈、就是说你会去损害到人家的名誉，
人家也可以告你
嘛，人家当然就受有损害嘛，受有损害的话，那民事上我们就会以 184条哈，侵权行为，侵害人家的权利哈，啊，名誉啊等等的财产的，我们这是可以告的，那就是我们叫做民事的损害赔偿之诉讼啊，这个也是可以起诉的。那但是这部分我们检察官就不介入，因为民事的案件原则上就是私人之间的纠纷这样子。
嗯，是哇，胡小姐说谢谢您解释的很清楚，她了解了。OK，
不会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哦，也要非常谢谢我们台湾高检署的许祥真检察官，我们就要下个礼拜见喽，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